沈阳大东副食品市场门口爆炸，集三日前事灿。内塔尼亚胡致谢川普两人将在二月初见面。乌克兰开辟新的石油运输管道，白俄总统连任。尹石月遭正式起诉，延长拘留期被法院驳回。加拿大新政策应对大规模美国难民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号。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伤个头就这里一个伤口，那里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针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26号，网络影片流出，在辽宁沈阳大东副食品市场附近发生了爆炸。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三日前刚刚到该市场视察，中共官方都在封锁这个消息。网友南洋辉叔在 X 发出影片，可以看到当时有民众在门口排队，在密集的人群中发生了爆炸，威力强大，多人倒地流血，现场传出哭喊声，一片混乱，有多名市民受伤流血，包括年长的妇女坐在地上等待救援。大东副食品商场日均游客量20,000人次，就在三日前的23号上午，习近平在辽宁省沈阳市刚刚考察了这个大东副食品商场，了解过年期间市场供应的情况。当时网上流传影片说，中国逐渐北韩化，习近平在市场拜年，观众们的反应和北韩人民欢迎金正恩如出一辙，因为所有人都一致性鼓掌欢迎，被质疑是彩排。影片入面有人受访说，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幸福感十足。网友质疑都是演员，正常人都举着手机拍摄。事件发生后，网友说，习近平几日前去过的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外发生爆炸，场内社交媒体封锁消息和短片。大家都知道有人抗争，哪个刚刚参观了沈阳副食店，场内为什么没人犯言论自由呢？习王刚刚离开沈阳，那边就爆炸了，如果是天意巧合，那毫无疑问此乃大凶，注定习王今年有大劫。如果是人为更简单，综合心理学和社会学可以推得结论，就是有人想刺客但有心无力，唯有等习王离开之后引爆发泄。这个讲明民怨沸腾到相当程度，习王躲得个初一躲不过十五。所以啊，不要日日想着攀附皇帝，习皇帝的霉运大了，谁黐埋去谁倒霉，这次是爆炸，下次就是雷劈了。对于爆炸原因，有网友留言，挖地要找到炸药是不难的，很多地方土豪党官霸占的地盘都在揽狠揽挖，炸山、挖矿、挖水泥 是家常便饭。博主新闻调查在 X 上发文，称商场爆炸疑似人为造成。影片入面，一位黑衣戴帽男子疑似在一辆电动车前等了一阵，并且弯腰进行了某些操作，最后发生了爆炸。有些自媒体猜测，这件事可能不是巧合，可能是有人故意针对习近平搞的动作。此前有自媒体曾说，现在有些反对习近平的人花钱雇人在国内制造各种爆炸事件，以此来对习近平施压。不过目前爆炸原因和具体情况都尚未明确，中共官方至今没有发布任何信息。中国新年就快到，一月初张家口菜市场陷火海，八人遇难，多人受伤，民众都认为新年就快到，十分不吉利。无独有偶，深圳多个地铁站贴上了白头春联的话题，冲上热搜。白头春联就是在红色春联的上端露出一橛几寸长的白纸，据讲福建及广东广西都有这种习俗。有一种讲法是，相传在1684年清兵入关后残害无辜百姓，广东莆田几乎家家遇难，人们为了办丧事贴了白联，但是当时正逢过年，为了表现所谓的国泰民安，驻莆总兵逼老百姓家家必须贴红联，违者斩首。有人在悲愤中为了悼念遇难者，就在贴红春联时又已在门上露出一橛白联，以示心有余哀，从此民间互相效仿。还有一种讲法是，清康熙八年后，人们过年时为了悼念流离失所的去世亲人，将红色春联上面保留一段白色。网友说，没有这一抹白，哪有万家红，或者是今年国有丧事。25号，内塔尼亚胡对川普解除限制向他表示感谢。前一日，白宫已经取消拜登向以色列运送2000磅重量炸弹的限制。川普还强调，这些炸弹已经储存了很长时间。内塔尼亚胡说，川普总统感谢你信守承诺，为以色列提供对抗共同敌人所需的工具，并确保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内塔尼亚胡预计会在2月初前往华盛顿会见川普，届时加沙协议第二阶段的谈判将开始。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次会议很重要，两国将试图就包括伊朗威胁在内的一些迫切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部门前负责人库珀亚塞尔星期日表示，哈马斯拒绝将一名女性人质以色列公民耶胡德纳入最新阶段的人质释放协议，很难知道是什么原因。据了解，可能是在联系时遇到技术困难，导致哈马斯违反协定，希望以色列的回应将促使哈马斯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确保他的获释。此前一个星期，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哈马斯释放了一部分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在24号表示，有意在停火协议规定的26号撤军期限后持续驻军黎巴嫩，但并未讲明以军将驻留几耐。黎巴嫩军方指控以色列拖延撤军，以色列则回应说，黎巴嫩政府尚未完成执行停火协议。25号，泽连斯基公开说，乌克兰现在拥有一个替代方案，可以快速取代最近终止的俄罗斯天然气协议，将亚塞拜疆的天然气运往欧洲，终止对俄罗斯的依赖。欧洲需要石油，但不是俄罗斯的石油。另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川普必须让乌克兰参与相关停战谈判，才有望实现结束俄乌战争的承诺。他相信川普真心想见到战争结束，目前还不知道谈判会如何进行，因为还未有收到任何细节。泽连斯基认为，可能川普本人亦不清楚所有的细节，因为很多事情取决于俄乌双方能够达成哪一种形式的公正与和平， 包括普京在原则上是否愿意停止这场战争。另外，白俄总统选举的投票在星期日结束，现任总统卢卡申科获胜。白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大选的最终投票率为 85.7%。 欧洲议会议员在上个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个决议，呼吁欧洲国家不承认白俄总统选举的结果，并继续扩大对白俄的制裁。欧洲议会对2020年白俄大选持相同立场，当时发生了骚乱和大规模抗议，最终导致一些总统候选人入狱或者逃往国外。欧洲事务作家马姆金认为，卢卡申科的胜利将使欧洲国家试图从战略上将白俄和俄罗斯分开的企图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同时西方可能会改变对卢卡申科的政策，以遏制俄罗斯和中共的影响力。但是在与白俄打交道时，西方会采取软实力政策。26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因为涉嫌企图叛乱罪正式被检方提起诉讼，这个是南韩现任总统首次被起诉。南韩控方发布声明说，尹锡悦涉嫌与前国防部长金龙显谋合发起违宪违法的紧急戒严。控方还说，首尔法院两次拒绝延长拘留的期限令人难以理解，而法院的驳回决定导致剩下的调查无法进行，所以决定提起公诉。此前因为没有起诉总统的法律授权，公调处已将案件移交给控方。据南韩法律规定，嫌疑人在拘留期间如果没有被起诉就必须释放。这次起诉时间离尹锡悦的羁押期满仅剩一日，因此这次尹锡悦被提起公诉都在各方意料之中。尹锡悦的律师团队批评这个是控方最差的选择。这项起诉意味着在对尹锡悦进行审判之前，他将一直被关押6个月。据消息，叛乱罪是南韩总统少数无法享有豁免权的刑事罪名之一，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极刑。不过南韩已经几十年来没有执行过极刑。在上个星期宪法法院的弹劾听证会上，尹锡悦声明他从未打算全面实施戒严令，那个是对反对党的警告，因为反对党瘫痪了国家事务。尹锡悦一直拒绝配合调查，他的律师一直坚称调查人员没有法律权力。尹锡悦誓言要战斗到底，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在持续上街集会表达对他的支持。川普已经开始执行史上最大规模驱逐行动，加拿大可能迎来大规模美国难民潮。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加拿大政府推出计划，在美加边境附近开设一个新的难民申请处理中心。加拿大加元26号报道，加拿大联邦政府这个星期发布公告，在蒙特利尔南部官方边境口岸的15公里范围内寻找租任办公室，面积必须要足够大，可以包括一个容纳50到200人的等候室。加拿大政府计划自5月1号起签署为期一年的租任合同，并可以续约。加拿大边境局在礼拜五表示，计划开设的处理中心是为应对潜在的难民人数激增，属于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不过目前尚未观察到难民人数的持续激增。移民律师库尔兰说，一旦1100万非法移民从美国被驱逐，请做好准备，这些人很可能会转向加拿大。另一位移民律师桑德斯指出，现在美国的庇护申请处理时间长达50年，而加拿大仅需4至5年。如果有人发现加拿大比美国更适合，就会选择向北迁移。过去几日已有多名非法越境者在加美边境被捕。2024年该机构发现了近40000名试图从美国越境加拿大的外国公民，官员认为这些人是不被允许入境的。加拿大联邦移民部长马克米勒这个星期表示， 加国接收寻求重新安置人员的能力有限。现在加拿大已经接纳了超过50,000阿富汗难民，目前仍在安置300多万乌克兰难民。此外，多年来加拿大亦接纳了数万名叙利亚难民。不过，如果一些省份和地区如果愿意分担接收难民的压力，联邦政府会增加其经济类移民的分配名额。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